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1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台湾国防部1月17日表示，美国一艘作战舰16日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军舰只一般的航行任务，台湾军方全程掌控，期间并无异状。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11日高票当选连任，在此之前，中国自制的航空母舰山东号曾经两度航行台湾海峡，给台湾政府谴责此举是影响台湾选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凯利表示，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夏洛号是依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这位发言人还说，这项行动是展现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海军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泰国卫生部表示，泰国出现第二起武汉肺炎病例，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籍游客。该游客是13日抵达曼谷机场后，经过筛检发现异状，在曼谷外围的国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泰国主管机关表示，几天后中国春假期间，预料中国游客将增加50%，将在由武汉直飞班机的5座泰国机场加强监控措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6日深夜公告，又增加了一名肺炎死亡病例，目前已经有2人因感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另外还有5名重症病例。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1月16日批准了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参议院在同一天开始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有100名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将协定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惩罚。特朗普总统称赞说，这是历来的最大的贸易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最初的协议草案会让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流失到墨西哥，让处方药价格上升，并降低环保标准。佩洛西说，由于民主党人领导层为美国工人、美国患者和环境的努力，这项协定实现了转变。特朗普总统星期四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加强保护学生在公立学校祷告的权利，并让宗教自由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每年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布，政府将出台新的指南，让公立学校的学生自由祷告的权利得到保障。基督教迫害监督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50个国家。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第27，今年退步到第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频道统计说，中国有大约4亿1500万摄像头，这个数目还在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什么？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换工作需要考虑些什么，看看怎么表达如释重负，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毫不示弱。
Making a career change is always a hard decision. There's so much to think about. How much you can improve? Is there room for promotion? The company's culture plays a big part as well.
Yeah, the mere thought of writing a resume and updating a cover letter gives me a headache. I just feel lucky to have a job that I enjoy.
I second tha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 is spelled C-A-R-E-G-I-V-E-R。 Caregiver。
Caregiver， 看护，照料别人的人。统计数字显示
An estimated 42 million people, about 3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re caregivers for family members.
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有家人需要照料，大约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 30%。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
Family caregiv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go online in 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的人群，比其他人上网查找健康信息的比例要高出很多。
Caregivers' top internet searches includ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or disabled.
需要照顾别人的人上网搜索最多的包括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如何长期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giver, caregiver.Caregiver.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替人照顾小孩的人。
Yep, in my family, I've always been the free caregiver. I help my sister look after her two-year-old daughter all the time. Not that I mind. My niece is the cutest 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耐心的嘛。不过就你这动手能力，别把人家小孩摔了。
What? I'm not bragging. Ask around. I'm a babysitting expert.
不信，换成我，我一定不放心。
Hey, at least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五要和一个老朋友出去吃饭，他现在是一家电视台的总裁。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问，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亚洲女子，怎么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里出人头地呢？如果你了解他的性格，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习惯用语，形容他真是恰如其分。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毫不示弱地加以反击。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那个朋友绝对不会受人欺负，因此才能在娱乐圈子里闯荡出一番天地。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后来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再后来又成了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政治问题分析员是如何评价希拉里的。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很强悍。可以胜任美国总统，因为面对政治对手接连不断的政治攻击，他都能妥善处理，而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谈判者。他面对挑战丝毫也不示弱。
话虽如此， 但是美国人要加入女性元首的行列，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恐怕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界，她毫不示弱。
She used to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也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让我们再听一遍上面的那段话。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believe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is tough enough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cause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well against continuous political attacks by her opponents and is seen as a strong negotiator. She always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不屈不挠的气概。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排球队的经历。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第一个赛季，很多体育专栏作家都怀疑我们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但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每场比赛都证明，我们毫不示弱地加以还击。如今，我们终于赢得了联盟的冠军头衔。你可知道被人小看的滋味？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刚刚成立的辩论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对手经验丰富，因此我们不堪一击。 不过，虽然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并不缺少决心和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反击了。You
were giving as good as you were getting.
最后，我们竟然获得了第二名。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In
our first season, a lot of sports columnists doubted that our volleyball team would be any match against our fierce competitors. But we showed them that we were ready to take on any challenge. Game after game, we proved that we could fight back. We gave as good as we got. And now we're the league champions.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这个习惯用语的准确用法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几十年。大家既然已经知道 give as good as one gets 的意思了，那就可以尝试着把它用在日常对话中。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Douglas Johnson。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I'm
going home in 3 days. There's gonna b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and lots of family time. I cannot wait.
归心似箭呀。I
envy you so much.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your vacation?
Not exactly. Probably just treat myself to all the 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松鼠鱼等等等等. Oh, 还有你最爱的串儿.
Grr, I am so jealous of your life right now. You know my love for串儿is unconditional.
没关系，我帮你把你那份也吃了。好了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unconditional，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 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 42年间，她的家人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又让我想起了我爸妈。They have always given me unconditional lov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ver I am, I know they will support me.
Yeah, we are both lucky we are from healthy, loving families. Speaking of which, have you finished your shopping for your trip?
哎呀，亲戚太多了，我买都买不过来。不过呢，幸好我妈妈决定不回她老家了。So, I'm off the hook for now.
Oh, good for you. Do you want to consider using the rest of your budget to get a gift for me?
No gift, but how about hot chocolate on me today?
I'll take what I can get. Also, off the hook is a great idiom.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很多人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比如说婚礼或是生日宴会等场合。我可不行，还没说话脸就红了。不久前，我的一个小师妹结婚，让我发表贺词，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后来她终于同意让我帮忙安排婚礼，不用讲话了，真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英语里，我们说这叫做
off the hook。Off is spelled O-F-F, off. Hook is spelled H-O-O-K, hook, off the hook.
Hook 是钩子的意思。
Off the hook.
脱钩其实就是脱身或摆脱责任的意思。这下你明白了吧？不用在小师妹的婚礼上讲话，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 I'm off the hook.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下。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警察告诉刑警队长说，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不再是调查对象了。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们已经证实谋杀案案发的时候，此人正在2000英里以外的洛杉矶市，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不可能参与此案，不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了。
不过有时候，警察也会故意放虎归山，为的是让罪犯嫌疑人自以为脱身了。Off the hook， 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犯罪嫌疑人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让警察找到线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man was 2,000 miles away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sir.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he is off the hook and n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我先生星期六本来要加班，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爬山。谁知道星期五的时候，客户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要把星期六的电话会议改为下星期。
He is off the hook.
没错，他因此而脱身了。不难想象 ，off the hook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钓鱼来的。最早的时候是指一条本来已经咬钩的鱼又脱了钩，重获自由。后来到19世纪中叶才引申为摆脱困境和摆脱责任。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商界领袖对市长颇有微词，他觉得当地经济搞不好，做市长的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到联邦政府的身上，自己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同意市长的看法，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确实要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过我觉得市长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推卸责任。
这让我想起了英语里的一种说法叫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but failure is an orphan.
意思是事成都来鞠躬，事败无人关怀。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agree with the mayor that many of our problems can be blamed on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mayor has to take some of the blame himself. There's no way he should be l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我姐姐的小孩现在上高中，家里告诉她周末出去玩一定要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家，但是她经常在十点以后回来。她父亲上星期郑重地警告她。
If you are caught coming in late again, you won't get off the hook so easily anymore.
如果我们再发现你晚回来，绝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Mike, are you ready to take over my workload when I'm on vacation? I need to warn you though, there's a lot to get done.
Guess what? I'm off the hook. It turns out we will have an intern and she'll be handling most of your workload.
啊，你怎么这么幸运呢？不过现在办公室里实习生真多呀。
Yeah, in today's economy, a good job is hard to find. Lots of people take on internships hoping they will turn into full-time jobs later.
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来以前我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焦头烂额的。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Lisa 跟同事 Emily 就谈起了找工作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Nobody wants a boring job. I think a company's 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want to be in a company wher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open to new ideas and changes.
Exactly. You want to go to places like Google or Facebook.I hear their employee satisfaction is very high, part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follow corporate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Yep. But again, good jobs are hard to find. Let's continue to see what advice Emily has for Lisa.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 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她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Emily 好心地建议她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Wow, I feel so lucky to work on such a creative, open-minded, and smart team
For once, and only once, we agree on something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台湾国防部1月17日星期五表示，一艘台湾作美国一艘作战舰16日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 台湾军方全程掌控，期间并无异状。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11日高票当选，获得连任。在此之前，中国自制的山东号航空母舰2度航行台湾海峡。台湾政府谴责此举是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凯利表示，提康德罗加级 导弹巡洋舰下落号是依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的。这位发言人还表示，这项行动是展现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美国海军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泰国卫生部表示，泰国出现第2起武汉肺炎病例，患者是来自武汉的中国籍游客。 这名女性游客是13日抵达曼谷机场之后，经过筛选发现异状，目前在曼谷外围的国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泰国主管机关表示，几天后的中国春节假期期间，预料中国游客将增加 50%， 将在由武汉直飞班机的5座泰国机场加强监控措施。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6日深夜公告，又增加了一名肺炎死亡病例，目前已经有2人因感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另外还有5名重症病例。除了泰国之外，日本也发现一起确诊病例，越南则出现2起疑似病例。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1月16日批准了新的北美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与此同时，参议院同一天正式开始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有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将协定送交特朗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 特朗普总统称赞说，这是历来最大的贸易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最初的协议草案让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流失到墨西哥，让处方药品价格上升，并降低环保标准。佩洛西接着说，由于民主党领导层为美国工人、美国患者和环境的努力，这项协定实现了转变。 美墨加协议取代了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邀请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到白宫，共同庆祝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加强保护学生在公立学校祷告的权利，并让宗教自由组织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每年1月16日是美国的国家宗教自由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布，政府新出台的指南将让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祷告的权利得到保障。这是对2003年有关公立学校祷告问题的指南更新。白宫表示，新的指南明确表示，学生可以在休息和其他非授课时间阅读宗教文本，组织祷告，并在作业中表达宗教信仰。基督教迫害监督组织敞开的门本星期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 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50个国家。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第27，今年退步到第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频道的统计说，中国有大约4亿 1500万摄像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各位听众，您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中国一家法院12月30号宣判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同时剥夺王怡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对他的判决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严厉尺度的新指标。中国政府为何如何惧怕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怡重刑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严厉打压宗教自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我们今天就请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和独立作家余杰来分析和探讨。您可以打电话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香港观众请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非常感谢杨凤岗教授和余杰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那王怡牧师呢被判重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要立即无条件的释放王怡。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王怡牧师的好友余杰先生。那余杰先生，请你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王怡被捕的原因和被关押的经过。
对，我跟王怡是差不多有19年的这个亲密的朋友，而且他成为这个基督徒，成为这个牧师，我也是一路看来，我们夫妇俩也是最早向他们夫妇谈福音的这个朋友。王怡他是在2018年12月9日，这个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教案中，他这个被捕的。他是被一夜之间，他们有差不多300名这个会友都被这个抓捕，后来被这个陆续这个释放。然后他是在这个5天以后，12月9日被这个正式这个批捕，然后被秘密关押了差不多1年的这个时间以后，在2019年的12月29日被那个成都的一家这个法院这开庭，把他这个审判，然后以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这两个罪判刑这个9年，这个9年是一个重刑，然后剥夺政治权利这个3年。所以关于这则新闻的这个报道中，大家都会提到，在2005年，我和我的王怡还有这个李百光，我们3位在这个美国这个首都在华盛顿，在白宫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这个布什中小布什的这个接见。当时小布什给我们这个谈到一句话，在告别的时候，他说希望这一次这个见面能够使你们离这个监狱能够更远一步。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十几年以来的这个变化，我是被迫流亡到这个美国，然后李百光先生是非常神秘的这个死亡，在这个2年以前，在我看来是被中共这个害死的。而王怡先生他是被判刑这个9年，所以从我们3个人的这个命运中，我觉得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宗教迫害的这个加剧，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急剧恶化。
嗯，那我想再请教这个余凤岗先生，那中共当局在非法阻止王怡牧师和这个他的律师会见，在断绝一切外界联系的情况下关押了1年多，在12月26号秘密开庭审判以后做出了这样的判决，这不仅是侵犯宗教自由，也是践踏人权啊。那我想请这个杨凤岗教授介绍一下， 在中国现在这个地下教会目前的分布情况在哪些地方比较的活跃？
对，我想先就你刚才提到的要说明，我觉得对于王怡的关押和对于王怡的审判以及最后的判决都是充满了不公平。对于一个人超过一年的秘密关押，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中国自己的法律。而对于王怡的审判因为是涉嫌颠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子的政治案件是可以不开庭，但是宣判应该是公开宣判的。公开宣判就意味着他要把宣判书把他的罪证都公布出来他的律师做了什么样子的辩护，他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辩护，这是应该公布出来。可是成都中级法院的只是用了几十个字来说判决的结果是什么，而没有把他的罪证公布出来，这本身是违法的，是违背中国自己现行的法律的。我觉得这点是有必要说明。然后再说家庭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现在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级城、中小城市，已经是相当广泛，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成都这些，还有在西安这些城市都有很比较知名的、活跃的、比较大型的公开的家庭教会，所以这个这种对于王怡的这种审判，可以说确实是不仅是对王怡牧师自己一个人，而是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打击想借此能够把大型的家庭教会全部都打散全部收归收编到这个政府所批准的三自教会里去。
那杨凤岗教授，我现在回到您刚才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个秘密审判和不公平审判。那现在中共给王怡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这个罪名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信号我觉得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就是如果他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么需要拿出证据来。因为我们从看这个王怡的自己的言论来看，他没有讲要改变政权，要改变政治体制。因为他的作为牧师他所传讲的内容是要改变人心、改变社区、改变一个一个的教会，他不认为政治解决可以真正解决中国的深层问题，他是要希望能够关怀这些弱势群体，关怀底层民众，改变一个一个的社区，最终中国社会才走向健康的发展。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信息里是有煽动颠覆现行政权和现行体制的这样子一些说法、一些做法，所以是让人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判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人心服口服当初跟王怡一起有400多位将近500位家庭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参加一个联署签名，就是说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不是去改变政权，我们是要改变人心所以是解决人心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而不是政权的问题。所以这种判决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
那于杰先生您认为这样的判决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于在这个王怡牧师在这些布道在这个一些宗教活动中，有没有做出让这个中国政府感到非常恐惧的事情？
我个人的这个分析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怡在某一次这个讲道中，他那谈到对那习近平这个人进行点名的这个批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些暴政、他的这个宗教迫害的这些行为，然后他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罪人，习近平会下这个地狱。我想这一段的话被那地方的官员汇报到这上面，就是所以那这个案件有没有习近平这亲自的这个介入，或者是习近平身边的他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助手来这个介入，我想这习近平他是一个在毛泽东时代 这以后的中共的这个党魁中，他是最积极的这个推行一个个人崇拜的，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所以这就那必然使得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像那基督教会这个牧师这个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上帝的崇拜，这个假神和真神的那之间会有这个非常尖锐的这个冲突和的矛盾。我想这是这个中共当局要给这个王毅牧师设定一个所谓的颠覆国家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教会它作为在共产党之外的唯一的最大规模的这个有组织性的，或者说有学者说那个教会是那中国最大的最有钱的最有影响力的 NGO 机构，这是让中共感到非常这个恐慌的害怕的这个地方。而像王毅牧师他所创建的秋雨圣约的教会，在短短几年间就由四五十个人发展到四五百人，就是十倍的这个增长速度。所以这是让这中共这非常害怕的地方，因为中共认为把这中国人民把中国公民这个孤立起来，这原子化起来比较容易的统治，一旦他们那组织起来就形成一种有可能有这个反抗的力量。所以我想这上面就是这两个原因使这王毅先生被这个判刑。
那在中国法院宣布对王毅牧师判处九年徒刑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毅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九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对基督教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那中国近年来呢，就是加大了对基督教打压的力度，甚至还拿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和手段，在习近平政下呢，政府建立起一个更加这个严苛的法律环境啊。那我想请问这个于杰先生，你有没有观察到中国政府自从2018年以后拿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政策和手段，在这个一年两年来有没有在演变和扩大？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对教会的迫害的方式确实有这个一些新的变化。第一点是我觉得他采取一种有选择性的精密打击的这种的方式，因为他也看到要把全国的所有的这家庭教会全部消灭已经这不太可能了，所以他就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他选择那些规模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这教会，比如说像这北京的守望教会、这西安教会等等，还有他也会选择一些积极的介入到这个公共事务甚至一些这政治事务的这个教会，比如说像王毅牧师领导的秋雨教会，他们介入到这个2008年这四川这个汶川地震以后，他们去这个帮助这个地震灾区的这个灾民，他们也去那帮助这些被迫害的这些政治犯的这个家属，他们这个捐款帮助这些良心犯、政治犯他们的这个家属的这个生活，包括他们小孩这个上大学，他们给予这资助。然后他们也举办关于六四，这屠杀的这公开的祷告会。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教会，他们这个中共当局就进行这个精确的、精密的、选择性的打击。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他是直接的来侵占吞并这个教堂和那教产，因为在那十几年以前，中共对这家庭教会的这个迫害，他们会来这个骚扰，比如说这家庭教会他们是租的这个公寓里面这个聚会，他们会这骚扰这个房东，向房东施加压力，让这个家庭教会这个搬走。但后来这个家庭教会他们自己买了这个教产，当然他们因为今天家庭教会没有这个法人的这个地位，不可能以教会的名义买，就以这个牧师或者几个长老的这个名义来买，所以他们现在当迫害教会的时候，就那直接的这个侵占这个教产，连基本的产权他们都不尊重。比如说这一次这个秋雨教会这个教案发生以后， 那成都当局就直接让这个社区服务中心进驻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把这个私人的的财产然后也没有经过任何转换，也没有经过任何这个法律的这程序，就是社区服务中心就搬进教会去这个办公，把这个把这教会里面的这些装饰，这个十字架这些全部都这个去掉。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他把就是教会正常的这个奉献，那全世界的教会2000年以来，这个教会都是这个要有这个奉献来这维持，就是会有的收入的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然后现在他们的这中共当局就把这样的就是教会的奉献，他把它归入一个所谓的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对那牧师和长老进行迫害。
嗯，
我觉得要说清，就是这个挪持罪名，确实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在我再多说几句。
嗯，
就是说他查王姨关他一年多，就是为了在侦查，看看他有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是一年查下来，最后指控的是非法经营罪和煽动颠覆罪，据说非法经营是判6年。煽动颠覆判4年，合起来成为9年，就是他作为一个教会牧师，最后罚款也只罚了他5万块钱，就说明他查不出多少东西来。他所谓的非法经营，只是教会印刷一些自己内部使用的印刷品，根本没有什么销售买卖这样子的行为，所以他查不出证据来，所以他们现在不敢公布对于他的指控证据是什么。所以是挪持罪名，而至于批评习近平，批评领导人，这个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是中国宪法保护的，而教会聚会在一起聚会，这也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就找不出他实际的罪名来，不能因为批评领导人就成为煽动颠覆政权。所以这些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不公布对他的起诉书判决书，就说明他们自己心虚，没有真正的证据能够证明王宇真的是触犯了现行的法律，反而是当局自己在羁押他的过程当中，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在拒绝他自己所聘请的律师的这个事情当中多次的违法，而且判决之后到现在，王宇的夫人蒋荣仍然没有自由，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在违反法律，非常的说不过去。所以挪持罪名这一点，确实我觉得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看到他们的不公平。
嗯，好，这个杨凤岗先生，你刚才也谈到，于杰先生也都谈到，现在中共打压的范围扩大了，更多甚至扩大到经过政府登记的会众和领导人当中，那其中包括这个三自教会啊，三自教会又称是三自爱国教会，是服从中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基督教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基督教会。那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打压也扩大到三自教会，这两者之间这个关系恶化如何来解读，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确实最近又听到很多关于对于三自教会的打压，就是在所有的官方所批准的教会当中都装设监视摄像头，同时还在推进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宗教中国化的这个运动，最近这几天在江西一些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其实在2014到16年，在浙江就已经大范围的拆除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当时拆除了1500左右，有的很巨大的教堂也无故的就被彻底拆除，确实对于三自教会的打压也在升级，很多很多三自教会被关停并转，有的给关了，有的给停办了，有的让它合并起来了，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子，对于教会的，对于三自教会，对于家庭教会都在打击，说明现在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我在想，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成长年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毛泽东统治时期， 是一种无神论，对于宗教都充满了戒心，特别是对于基督教啊，一直觉得和帝国主义和西方有联系，所以出于这种反宗教的战斗的无神论的一种世界观来担忧对于政权的挑战。其实这些是违背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一些做法，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打击的。因为教会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有很多的边缘群体，有这个上访群体，有一些少数民族，有打工的人，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政府没有能力做这样子的社会关怀，那然后又把教会打散，不许教会去做这些关怀事工，最后只能使得中国的社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好，那我也想请教这个于杰先生，你怎么看中国扩大这个打压到三自教会，这样两者之间关系恶化这样一个情况？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的这个区别，就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三自教会或者这官方教会或者这爱国教会，他们的这个章程第一条就写他们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他们在党的在政府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像我和王毅先生，我们都会这个认为这个是不是这个加入这三自教会是来这个判断这个信仰是真是假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标尺。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三自系统里面有一些这个基层的这个神职人员，普通的这个信徒，他们仍然是那真实的信仰，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我们不认为这个三自是一个教会。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习近平政权连这个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这三自这个也会这个打压？我觉得除了刚才这个杨老师所那谈到的习近平在这个毛泽东时代这成长有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反宗教的这个背景以外，我觉得另一方面他其实也开始在有意识的来选择就哪一些宗教群体可以利用，哪一些要这个打压。所以那习近平他也说过什么人民有信仰，国家要的强大等等，所以他有意识的，比如说他很支持很那重视这个已经体制化了的这个佛教，所以他对那个中土的这汉传的这个佛教，他还是这个比较那支持的。比如说在中国，开了每年都开这个世界佛教大会，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去这个参加。然后他对这个半宗教化的这个儒家学说，这个儒学或者这个国学，他很这重视。比如说他亲自去这个山东曲阜的这孔庙，但是他对另一些认为有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统治的那宗教，比如说这个基督教，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新疆维吾尔人他们都信的这个伊斯兰教，比如说对于那个遵从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等等，对于这些系统的这个宗教，他们都是这个迫害。而在最近几年对于那基督教的这个迫害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个领袖，他们开始出来对于，比如说像浙江他们拆毁教会，这些三自的这领袖，他们也提出批评性的这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就那受到这个迫害和这个打压。
好，感谢于杰先生和杨凤岗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网友对我们今天这个宗教自由发表了哪些看法。首先是 Richie Winson，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之所以恐惧和仇恨基督教会，是因为基督教宣扬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伟人，而中共宣传的是他的伪光正，宣称的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没有伪光正了，没有领导者的英明了，那么中共也就失去了他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了。人人都可以通过竞争选举当国家领导人，中共就得下台，这是中共最怕的，所以他们必须灭掉基督教。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讨论结束。非常感谢杨凤岗先生和于杰先生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里，邀请嘉宾来分析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请不要错过。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